使徒行传第十八章，这章圣经仍然是继续保罗的第二次游行布道，从马其顿省到达了亚该亚省。哥林多是亚该省的省会，是亚该省的省会。所以这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样的建立哥林多的教会，他把福音带到这里，也受到苦难，受到逼迫，犹太人抗拒毁谤，而且把他拉到公堂，但是神救赎了他啊，神拯救了他。所以保罗建立哥林多的教会仍然是在逼迫苦难中，所以这章圣经的题目就是为道迫切放胆讲论，为道迫切放胆讲论。我们先看一节到十一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十一节看到保罗来到哥林多是怎样的，神为他安排同工啊，又是怎样的为道迫切，他足足的住了一年半之久，把神的道传开啊，一年半之久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保罗怎样在哥林多建立教会。这是以后什么事呢？保罗啊，在这个马其顿省遭到逼迫，后来被带到雅典，在雅典传福音以后，保罗就离了这个地方，来到了哥林多，来到了哥林多。来到这里呢，这就是神的带领，他要在这里传福音。既然来到这里，神就为他预备新的同工。所以下面第二节给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把亚基拉和百基拉带来。以后我们知道是保罗很好的同工，甚至于为保罗的性命，这一对夫妻，这是一对夫妻，弟兄叫亚基拉，姐妹叫百基拉，是为保罗的性命都不顾自己，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于度外。他在家里也有教会，他怎么到哥林多呢？他本来并不在哥林多，他是住在罗马，罗马是当时帝国的中心，怎么跑到了哥林多来呢？是神奇妙的作为，是神界的环境把他带到这里，带到这里就和保罗同工，那以后就长期的啊和保罗有关系，是一对爱主的夫妻。亚基拉、百基拉，圣经提到了四五次吧，大概有五次之多，以后一直提百基拉、亚基拉，他不提亚基拉、百基拉，可能是这个姐妹更热心一点，总是提百基拉、亚基拉。那这第一次是说亚基拉和他的妻子百基拉。所以神一次出发又一次出发，神都为保罗预备不同的同工，而且增加新的同工。他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，亚基拉的意思是鹰，高瞻远瞩，可以高飞，飞得高啊，是鹰。他生在本都，因为格老丢，格老丢是罗马的第四个皇帝，罗马的第四个皇帝，当时呢他是住在罗马，住在罗马。因为这个皇帝下了命令了，让所有的犹太人呢、都要离开，那这皇帝的命令呢、金口玉言呢、让你走你就得走，什么理由这里也没告诉我们，让你走，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，所以他们这对夫妻就叫做不得不离开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，万事互相效力都蕴藏着神的旨意，为神旨意而效力。你相信你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起居，甚至挪移迁移搬家，这都是由不得自己，神借着环境逼他们走。所以辛进呢带着他的妻子就从意大利就来了，来到了哥林多，来到哥林多他们就住下了。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投奔了他们，保罗就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投奔了他们，与他们同工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，这两个人呢是很爱主的，但是他们的职业什么呢？制造帐篷，就是支帐篷的意思，支帐篷。保罗呢因为和他们是同业，保罗本来也是支帐篷，所以呢他们支帐篷，保罗也支帐篷，和他们同住，同做工，同住在一起，是吧？那么这一段呢就看见保罗在工作当中，他在传福音当中，他是一面支帐篷一面在传福音，是吧？但是不是保罗每一次都是这样呢？也不尽然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保罗也是专心的，他只不过在这里可以说他是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人家支帐篷他也支帐篷，免得累的人，是不是？人家也在那里支帐篷，所以保罗也支帐篷。但是保罗注重的是传福音，注重的是把福音要传开。所以第四节说每逢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是犹太人习惯 侍奉敬拜神的时候时间，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，为了劝化犹太人和希律尼人，劝化。他劝化的目的什么呢？下面就告诉我们了，主要的就是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叫犹太人他的骨肉要接受耶稣是基督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是再来的王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承认嘛，啊，根本不承认。所以保罗讲道辩论，劝化犹太人和希律尼人，不但是犹太人和希律尼人。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保罗一到哥林多，神就为他预备同工，一到哥林多就和亚基拉、百基拉碰在一起，而亚基拉、百基拉的来就是很奇妙的，就是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啊，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啊，你不用着急同工，神到了时候会给你预备同工。第五节，保罗正在哥林多教会工作的时候，希拉和提摩太来了，从马其顿来了，和保罗聚集在一起。这个时候保罗味道迫切，所以保罗无论到哪里味道迫切，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抓紧一切的时间做什么？传福音，他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他特别讲的向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非常的顽固，他们刚硬不信啊，他们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，他们不认识他们所反对的耶稣就是基督，是神所立的王，就是他们啊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，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。所以保罗要讲到要证明耶稣是基督，当然是本着圣经了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但是犹太人呢抗拒毁谤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保罗在讲道当中又遇到了难处，苦难是命定的。你看他不论是第一次出发还是第二次游行不到啊，无论是在马其顿也好，现在在雅盖亚也好，又遇到了难处，而且许多的难处是来自犹太人。以后有山东，所有的外邦人都在什么呀？都在逼迫保罗，所以他们又抗拒又毁谤。抗拒什么意思？拒绝，不接受耶稣是基督。所有不接受的人，那当然他就对保罗进行毁谤，毁谤。所以这个实在是啊，犹太人的这个对神的一个刚硬。神借着保罗一直给他们传道的，给他们接受福音的机会，他们就是不要。结果呢，保罗就抖着衣裳说，那就是说保罗尽了本分，保罗向一切犹太人传的耶稣，他们一直不肯信，那么怎么样？保罗就抖着衣裳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，与我无干啊！抖着衣裳啊，剁掉脚上的尘土，这些都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吩咐门徒，你们无论到哪一家，你们要为那家求平安，把平安带给那个家，那个家如果不要，或者他们根本拒绝不要不信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就把身上的尘土都要抖掉，脚上的尘土都要抖掉啊！就表示什么呢？你们灭亡与我们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不能够说这个话，我们无论到哪个城，我们没有把主的福音传遍，我们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，我们不能像保罗这么说。保罗能够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，说明什么？保罗对所有的犹太人都讲道了，他无论到哪一个城市，他先到犹太的会堂，他去劝化他们。所以第四节说，每逢安息日，保罗都到会堂里面去，从来不间隔，从来没有说我太忙了吧，我支帐篷吧。支帐篷不是主要的，传福音是主要的。有些人把保罗这个支帐篷就作为借口，那传道人也可以工作嘛，就工作吧，就支帐篷吧，一天为自己赚钱。保罗不是这个存心，保罗是为福音，在这个阶段他支帐篷，但是他的目的是传福音。所以他说，从此以后你们的罪，就是说你们灭亡与我无干，罪不在我身上。我们知道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啊，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是这样说啊，保罗就要离开了以弗所教会啊，对，最后对临别之前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也是这样讲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灭亡，罪不在我身上，因为凡对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句避讳不说。保罗能说这个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三年之久在以弗所传遍了亚细亚一带，传遍了啊，所以这就勉励我们，我们走到哪里没有传的不够，传没有传遍啊，连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也没有传，没有传开啊，这些人灭亡，将来是我们的罪啊。于是保罗离开了他们啊，与我无关。下面一句说什么？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， 这就是主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告诉门徒们，救恩你们先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救恩先临到犹太人，犹太人不要，那么从此以后就往外邦人那里去，救恩临到了外邦。所以保罗他的这个一生所传的道就是这样，先到犹太人，你不要这个地方，你不要，我就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下面说，于是离开了那里，就到了一个人的家中，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，当然这些人都是外邦人，住在他家里。这一家是什么？是敬拜神的，他的家靠近会堂。那保罗就到了他的家以后，又告诉我们管会堂的，管会堂的一般是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的会堂都是犹太人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。基利斯布和他全家信了主，有信的，虽然犹太人很刚烈，却是有信的，全家信了主。那这个叫基利斯布的全家，还有许多哥林多人，哥林多人就是外邦人，就是雅盖亚省的人，许多犹太这个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而且受洗。所以保罗在这里一面有苦难，一面许多许多哥林多人信了主。保罗没有白白劳苦，虽然被抗拒受毁谤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脸呢，要像金刚钻，是吧？要碰石头，要被毁谤，我们不能脸皮这么薄。哎呀怕死了，哎呀难为情死了，哎呀冤枉死了，受屈死了，是吧？被抗拒要受毁谤。结果呢，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接受啊，但是保罗还要在这里待，没有说哎呀苦难太多我不要待吧。下面我们看神在异象当中坚固他，所以保罗一生的工作，一个借着犹太人的逼迫把他从这里赶到那里，从这里赶到那里，苦难啊，使保罗的工作越来越往外扩展，成了他传福音的动力。第二个动力是什么？每到关键的时刻，神的话领导他，神的意象领导他，鼓励他，坚固他，使他壮胆。所以第九节就告诉我们神的意象领导他。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。夜间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所以我们看看神对他说话，坚固他啊，你还别走，时候还不到。所以后来他住了有一年半之久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，当然许多许多人悔改。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付了代价啊，是付了代价的。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真是好像父母的心肠来对待他们。保罗真是如同父母的心肠，为什么付了代价，住的时间也够久的，一年半之久，而且在这里神在异象中对他说话。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接着给我们看很多次，22章是在白天他正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，23章27章都是在夜间，就在异象中坚固他，都是在保罗最苦的时候神的就向他显现，在异象中鼓励他说，你不要怕，你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是一个传道人呢、就越拦阻大你越要讲，不能说人家不要讲我就不要讲了吧，你不能这样。彼得也是这样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是啊，不要怕，你只管讲，不要闭口啊。因为保罗一生的工作就是要讲，我们做传道的做什么，就是传，得时不得时都要传。保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怎么勉励提摩太，无论得时与不得时，你总要传，有百般的忍耐啊，要传，要责备人，要劝勉人，要警戒人，要传啊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这就够了。你看看要什么，神同在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苦难是有的，难处是有的，搅扰是有的，但是谁也不能害你，为什么？神同在，是啊，没有人害你啊。保罗还不到殉道的时候呢，还要当中经过3次出发，最后还要到罗马去，放了以后又回来一次，时候还不到啊，不是这么好殉道的，是吧？殉道还有一个数目呢，在启示录第6章告诉我们啊。所以难处是有的，你就讲好了，神说我和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你看这神的允许就是保证，是不是？就是保证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 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，这个百姓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，所有的灵魂都是主的百姓。今天我们在信心里借着耶稣基督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神的百姓，所以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所以有的人呢、要离开这里，如果不是主的旨意你不要离开。为什么？在这城里，我们现在住的 New Orleans 是个色情的中心，充满了罪恶。神说这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火热，要传福音，效法保罗，不要怕啊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，讲什么？没有别的，就这本圣经，讲神的道教训他们。对内对外都需要这本圣经，无论是传福音还是教训勉励，都要什么？这本圣经，神的道教训人。下面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三节，受到攻击神效力啊，这一段受到攻击，这个攻击还很大，你看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大家都起来啊，把他都拉到哪里？把保罗都拉到了这个地方官那里去了。但是怎么样？神会平息啊这一个暴乱，这一个什么？这一个攻击神会解决。所以受攻击神效力，为什么神效力啊？大家说为什么？因为前面意象神已经告诉他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怕，你只管讲，我和你同在，并没有向日害你。神没有告诉他说你一点事情不遭到，你会遭到事情，但是呢没有人敢下手来害你的，是吧？神保护他。所以我们看看神是怎么保护他，神怎么样实现他的应许。所以每一次神给你话，神的话一定是实现的，神不会是说开个空头支票给你，神不会的。我们看看十二节，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？他是一个整个亚该亚省的一个地方官，是方伯，就是罗马派来的行政官，行政官就好比省长这么大，很大了，整个亚该亚这一片归他管，他叫做加流。在这个时候怎么样？犹太人是重新，不是重新来接受耶稣，是重新在什么起来攻击保罗，那真是魔鬼撒旦呢，借着犹太人呢、借着保罗自己的骨肉之亲呢、走到哪害到哪，攻击到哪啊。所以为什么被魔鬼利用啊？所以有些人逼迫我们，你不要以为是他逼迫，因为他心里有破口，他心里是什么？他心里拒绝耶稣，他藐视，他不信，他刚硬，所以就成了魔鬼的工具来反对我们。今天是反对保罗，攻击保罗，把他拉到公堂，公堂的意思就是衙门，把他带到衙门了，是吧？说下面就是定他的罪了，定保罗什么罪？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神。我们知道第六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时那些个什么反对斯提凡的人也是这样说，这个斯提凡呢、怎么样啊？谤读摩西的律法，胆子太大了，毁坏摩西的律法，是吧？也是这样定罪，就是什么是严重他就说什么。那说你甚至你就是反对律，不按律法敬拜神，你就等于是反对上帝，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的，这么大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啊。保罗呢刚要开口，那保罗想解释解释，想做做见证，但是呢开口都没开口，所以你就完全安息好了，不被保罗说话。整个的这一个什么呀，这一件事情的发生从头到尾看见神亲自来平息，保罗都不必讲话，他刚开口讲了没有？还没讲呢，加流就说话了啊，这个地方官就讲话了，高高在上的大官就说话了，还都不用你来说。你看这个地方官说什么？就对犹太人说了，你们这些犹太人啊，如果是为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情，什么诉讼的事情，我当理当听你们。过去的行政官也是个等于是个法官一样，是吧？但是呢你们争论来争论去，是关乎到你们的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，你们自己去办吧，那就不管他，是不是？我管不了你们这个事情，你们自己去办吧。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什么，就等于拒绝犹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加流他针对的倒不是保罗了，是针对谁啊？针对犹太人了。这样一来就保护了保罗了，我不愿意什么，结果呢就把他们撵出公堂，所以犹太人叫白白的怎么样？白白的起来。这一场啊这样的这个攻击啊，结果就这样的平息下来了，好像一阵暴风刮来，神亲自就平息，借着这个加流，是吧？ 就把他们撵出去了，告也没告成，是不是啊？定罪也没有定成，就不了了之。结果呢，犹太人啊，原告的把赶出去了，这样就保护了保罗。但是众人呢不甘心，揪住了管会堂的叫索提尼的，索提尼啊，在堂前就打了他们。这个索提尼啊，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，听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就出现了，索提尼就是和保罗后来一同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他为保罗的缘故代替保罗受了苦了，挨了打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是信主的，是一个弟兄啊，索提尼。圣经只出现这么一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，所以他挨打了，保罗却是免掉了。所以这一切都看见神亲自保护，为什么？因为前面神已经说了，我和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我们看这话实现了没有？实现了，神怎么说一定是怎么样。如果认着这些犹太人的话，如果加流要管的话，那么把保罗就得什么定罪，要不撕碎，这么多人来攻击一个人，你说怎么受得了啊？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神亲自的保护了保罗，保罗也没有挨打啊。下面十八节，保罗要离开了，这个工作到此一段，是不是？那当然了，这里保罗一共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之久，很长的时间在这里教训，用主的道来教训他们。下面又住了多日，就是这件事发生以后又住了一些日子。时候到了，保罗就辞别了弟兄，上船要开往叙利亚。往叙利亚去，就是等于是这一次的游行不到快要结束了。叙利亚就是安提阿所在地，就是当时他受差遣的地方，也就是宣教的一个基地，宣教的中心，要回去了。百基拉和亚基拉，你看看，先说百基拉是不是、啊、和他同去，和保罗一同同路、一块回去的、他因为许过愿，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。那这件事圣经没有给我们交代保罗为什么许愿，但是我根据民数记第六章，我们知道所有许愿的都是爱神的表现，特殊的一段时间，特别的一种奉献。在许愿的期间头发是不剪的，现在呢一定是许愿期满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剪了头发。看来保罗是多么虔诚，向神许过愿。十九节就到了以弗所，这是他第一次到以弗所。十九章我们知道保罗又第二次到以弗所，那就是长时间在以弗所工作，就是亚细亚一带，这里是经过这个地方，他要到叙利亚去，要经过以弗所，可是保罗呢就把他们留在那里，自己就进了以弗所的会堂，又来和犹太人辩论。哪怕是我经过这个地方，我很短期，也不能放过对犹太人来讲道，对他的骨肉之情来讲，他又进了犹太人的会堂。这一次呢，以弗所的人啊，这个地方还挽留他，因为日子很短，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，他却不允。保罗知道，说每到一个地方，不是人家请你多住你就多住，你要自己清楚神的旨意。保罗怎么回答？保罗辞别，神若许我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，意思说我这次不能长期住在这里，但是神若许我，我会来的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十九章就是保罗第三次游行不到，目的就是来到以弗所，而且在以弗所有多久啊？两年之久，再加上第一次啊，一起呢，保罗差不多有三年之久，因为二十章提到他在以弗所三年之久，是不是？总而言之，就告诉我们，保罗他知道，在这一次我应该待多久啊？神若许可，我还要再来。果然后来他来了，十九章就讲的，后来他又到了以弗所。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。所以下面就是这个路线，他怎么回到了安提阿，回到安提阿就是结束第二次游行布道，在该撒利亚下了船。该撒利亚是一个港口了，我们知道，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，靠着这个地中海的海岸下了船，然后呢就再到达了安提阿，当中说就上了这个耶路撒冷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虚点，一般虚点来讲，就是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四个字，耶路撒冷，就是说他下到该撒利亚，他就上去，就是说到该撒利亚，既然下船嘛，他就到该撒利亚问该撒利亚教会的安，应该是这样的，更符合原文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到一个地方经过这该撒利亚，他这里是一个站，是吧？既然下了船，那他就要上去， 上去什么意思？就上去问他们的安，上岸问该撒利亚教会的安。该撒利亚教会我们都知道是外邦教会，这是哥尼流开头，哥尼流家里建立的那一个教会就是该撒利亚教会，在那里问教会的安。随后下到安提阿，终点站在哪里？安提阿。这样，所以保罗前三次游行不到，从安提阿回到安提阿，再从安提阿出发又回到安提阿，是吧？都是这样。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当中又隔了一段日子，这段日子是做什么？就是回来以后就如同军队一样整修，再一段的退休，再一段的重新得力，要经过你军队打仗，你要经过整修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我们特别可以联系约书亚记。你看约书亚记，约书亚从第六章开始率领百姓过了约旦河打仗，打耶利哥，打爱城，打每一战，你看看几乎每一次他都提到回到基甲，以后又从基甲出发又回到基甲，基甲就是他们什么，他们军队的一个总站，一个大本营一样，整修队伍重新再出发。所以二十三节说过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，就开始了第三次游行布道，开始了第三次经过加拉太弗里加地方坚固众弟兄。可是当中呢又隔了一个二十四节到末了这一小段，这是插入一小段，就是讲到亚波罗的工作。因为亚波罗他的工作和哥林多教会有关系，我们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都提到亚波罗，说明哥林这个亚波罗这位传道人他和哥林多教会很有密切的关系，很有影响力，甚至哥林多教会嫉妒纷争，分门别类，有人就属什么属保罗，有人属基法，有人属亚波罗。所以这里提到亚波罗的工作啊，亚波罗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二十四节到末了这一小段，这一小段就看到亚波罗也是放胆讲道。还有一点宝贵是什么？谦卑学道。他不但放胆讲道，他还谦卑学道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一共是就这么几节圣经，二十四节开始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泰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啊。这个弟兄告诉我们他很有口才，小字里告诉我们是口才，又有学问，有口才，能够讲解圣经。生在亚历山泰，亚历山泰是当时埃及的一个大城，这个人已经在什么，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。那就是说他先在以弗所，后来呢他到了雅盖亚，雅盖亚就是哥林多这一带了，后来到了雅盖亚。就是说亚波罗这个工人他呢到过以弗所，也到过雅盖亚啊，就是哥林多一带。就是这里给我们介绍这个传道人是吧，很热心啊，也很有学问，能够讲解圣经，在主的道上自己也受过教训，心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细的讲论教训人。只是他还有不足的地方，所以传道人有时候都有不足的地方，是什么呢？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。我们这个约翰的洗礼是预备性的，为耶稣开道路，是一种启蒙性的。约翰的洗礼是叫人悔改归向基督，你单接受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，要耶稣的洗礼。那是这个罗马书就特别告诉我们，第六章我们归入基督，与他从死同埋葬同复活。这个洗礼的这个表里主要这个洗礼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归入基督，做新人，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。但是呢亚波罗这时候呢他的道就是说很有点片面性，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但是这个人很勇敢，放胆讲道并不是讲的不对，就是说还有点片面性啊，有局限性。下面就提到了百基拉和亚基拉，所以同工彼此帮助很要紧嘛。我们讲到难免都有片面性，讲的不够，或者有的，或者是这个讲的有限，或者是有不足，或者有错误，都需要同工的帮助。你看这里怎么样？百基拉、亚基拉听见了，听见他讲到，也知道这个人很热心，啊，就接他来。说明亚基拉、百基拉也在以弗所住过，所以把他接来，接到他们的家里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什么？更加详细。说明你别看这一对夫妻，这对夫妻啊在主的道上还是很有什么，很有见解的，很深的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前面呢十八章的前面告诉我们，因为亚基拉、百基拉这一对夫妻曾经跟保罗在一起，从保罗那里受教，所以如今呢他能够帮助谁？帮 帮助这个亚波罗。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更深的受教，你怎么去帮助别人？听也听不出来，很好，我们听谁讲的都很好，到底好不好，到底哪个地方不足，我们不是故意去挑人毛病，但是他有不足。你看看百基拉、亚基拉多么爱主，多么热心，多么关心同工，也可能亚波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工人，要关心别人，不是说你自己讲的很好，你要关心让人家讲的要什么，对主的道要有更加详细的理解，更加详细，就说明亚基拉不是这个亚波罗不够嘛，你单讲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，你要突出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你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，如同约翰的本身都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，高举基督，突出基督，所以呢就不厌其烦，不怕麻烦。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满有神的爱，一个人没有神的爱，你讲的不好是你的，我不要去管你，他们没有这么想。要把人接来，那你说你要接待，你要付代价，接待一个人你要给人家预备一切，是不是？他的吃住一切你都要给他预备，你要接待，把他接来，接来以后呢讲神的道给他讲解，没有跟人家去聊天，讲什么？讲神的道，而且更加详细。那亚波罗呢，亚波罗也是谦卑，能够学到。如果亚波罗讲，你一对夫妻算的什么呀，你干嘛讲道给我听呢，我资格比你还要老，他没有这样，是不是？要谦卑学到。所以以后呢亚波罗呢更加热心，很有能力，二十八节不告诉吗？极有能力，是啊。所以我们要放胆讲道，我们也要谦卑学到。所以我想就这么取这么一个名字，一个题目吧，放胆讲道还要谦卑学道。我们谁都不敢讲我已经够了，我们天天要学呀，今天看见一点，明天还要应该看得更深，你这一遍讲，你下一遍应该更深才对呢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认识的学讲的啊，都是很肤浅的，要更精深的学习，也要彼此学习，也彼此帮助，这都是很要紧的。没有人生来就是很好的、很完备的。所以亚基拉、百基拉这一对夫妻，他们从哪学？我们深信是从保罗学的，跟保罗在一起嘛，跟保罗在一起一定是很蒙恩的。保罗对道这么透彻，保罗上过哪里啊？上过亚拉伯神学院，是不是？吃透了圣经，在旷野受主的造就。底下呢，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弟兄就勉励他，所以弟兄们也鼓励他嘛，他要去。那就是他离开了以弗所就到了亚该亚，所以这个亚波罗和哥林多教会有关系。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提到亚波罗啊？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是浇灌。保罗也提到我栽培了啊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们都算不得什么，是神叫他们生长。说保罗也比自己和亚波罗的关系，是吧？所以底下二十七节就说呢，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弟兄就勉励他，并且写信请门徒接待他，说明为他做见证啊，为他做见证，是吧？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去嘛，写信勉励门徒来接待他。那我这个也是表示爱你的关心。一个人出发，你不能你明明知道那里你有认识人，你写信也不写信，你介绍也不介绍，那人家怎么去？人第一次去，没有人认识。正如同保罗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，巴拿巴为保罗做见证，这里呢，弟兄们为亚波罗做见证，请门徒接待。因为啊，在哪个时代都有异端，你初次来，哪个知道你是哪里来的？你讲到纯正不纯正？你是不是讲格里派？你还是讲什么异端来的？所以需要有介绍。保罗常常写见信，要为别人写见信，是吧？他就到了那里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。所以亚波罗的工作就是对内的工作，特别提到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而且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他也特别对犹太人来辩论，来讲到什么呢？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你看，再不讲约翰的洗礼了，引圣经证明什么？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亚波罗是一个很好的工人呐，极有能力。当然，就是因为他谦卑学道，他受到了百基拉、亚基拉的帮助。他讲的是什么？引圣经，他没有讲别的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这是亚波罗的工作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亚波罗的工作啊，他怎样的放胆讲道啊，心里火热，很有能力，但是也需要谦卑的来学主的道理啊。 所以今天这张圣经，整个这张圣经就讲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，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他的工作啊，而且呢怎么建立的教会，虽然有苦难，但是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。保罗确实付了代价，保罗真是把哥林多教会叫做当做自己的儿女啊，生他们养他们一样。所以后来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啊，这个背叛了保罗，不承认保罗做使徒的权柄，所以保罗很伤痛啊，保罗也为自己为做使徒的权柄要辩解。像从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就看到那个背景是什么，哥林多前后书的背景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啊，所以到十八章末了就告诉我们保罗接受了第二次游行布道啊，从十九章开始就是什么，就讲到保罗开始了第三次游行布道啊，但是第三次游行布道呢，保罗没有回到安提阿。十九章二十章以后，接下来就是从什么呀，从这一个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就是向罗马啊开发，就是这个完成了神在他身的引导，那就是第三次游行布道，保罗清楚了要到哪里去，要经过耶路撒冷，也就是他的第四次到耶路撒冷，要经过耶路撒冷，要到达罗马去为主传福音。所以保罗的路线呢，到了十九章就是改变了，不再回到安提阿了，就是以后就到达了罗马。所以我们真是从啊这每一章里都看到保罗的工作，他是怎样的放胆，怎样的不怕苦难，在苦难中也看到了神和他同在，神的意象领导了他，神的话坚固他，鼓励他，所以保罗能够这样的放胆啊，一个个的教会都建立起来，是吧？不但在这第二次游行布道，我们知道从十六章开始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，建立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。当然这圣经提的是主要的，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没有完全都提出来，还有呢一个主要的就是哥林多教会。